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圣诞主日，很高兴能够跟弟兄姐妹分享信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平安与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一开始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庆贺你降生、你拯救世人的日子。我们像天使跟天君那样，同样的来歌颂、来祷告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也感谢主耶稣，你恩待我们，把救恩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被称为义，不蒙怜悯的人蒙了怜悯，原来不是神儿女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也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今天信息上的分享。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还是资料有点多，所以我们早堂讲不完的，我们午堂继续讲。那我们再接续，因为我们的题目是"行公义好怜悯"的下篇。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对于这个刚刚即将要结束的2020年，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并且要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角度来切入我们的主题。好，我们来看看这过去的这一年，2020年，可能是我们一生当中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就造成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可以说，这一年是 the year of distancing。为什么呢？就是年初的时候有这个疫情，疫情造成我们身体上的隔离。你看，很多的字眼就跑出来了：quarantine、social distancing、separation、isolation 跟 loneliness。那这些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相聚，没有办法跟亲爱的家人相聚，走在路上都要跟人保持距离，这是身体上的隔离。可是到了11月初的时候，美国大选，在选举前跟选举之后呢，造成这个社会上的一种分裂啊，这个党派对立啦，这部落主义、社会不安、种族不合、意识形态的差别等等，这都造成我们人心跟人心之间的隔离。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种生活中的考验吧。其实我们是可以赢过这个考验的。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大部分弟兄姐妹，你们还能够保有你们的工作，你们还是有稳定的收入。这个疫情对你来说的话，主要是生活上造成一些不方便。但是我们也有弟兄姐妹，这个社会上也有些人，他们真的是，收入减少了，或者是没有了，生活陷入困境啊！这一年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年，那他们也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来度过这一年。那这个疫情呢，它是考验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倚靠主，还是照样从主那里有平安、有喜乐？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读经、祷告，培养我们对神的信心跟忍耐，但是这个大选呢，它却考验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它的伤害性其实是特别的大哈。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让政治立场影响你跟人的关系？就是今天我会 touch 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你的这个神经需要坚强一点，太脆弱的话，可能太敏感。但是我们就碰它一下试试看吧，啊，就是如果你是比较封闭的话，你可能啊这个美国人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活在这个社会的话，你很难是脱离啊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那么这个大选对人的影响有多深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有一次我看电视上播了一个故事，就讲两个邻居。一个邻居他的那个草地上插的是川普的牌子，他隔壁的邻居插的是拜登的牌子，然后记者就拜访这两家人，然后他们就非常的和善，说我们还是好邻居，只是投票的时候一个投这个，一个投那个。那平时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两家的孩子都玩在一起，然后有生日的时候一起聚会，然后家里有出了个什么事情的时候，打电话给邻居帮忙照料一下。说我们除了邻居，我们还可以靠谁呢？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虽然是政治立场不一样，看法不一样， 投票选的人不一样，但是他们看邻居之间的情分就看得更加的重啊，能够胜过这个政治立场。但是另外有许多不好的例子，好比说我就读到了一个故事，他就是说他们是一家人，是亲生的弟兄姐妹啊，但是因为说对某一个候选人的立场不一样，就全家分成了两派。那另外就他跟其他的人立场不一样，所以其他弟兄姐妹就慢慢的就不理他了，甚至说在这个 social media 把他 unfriend， 然后后来大家有什么事情也不通知他。后来他发现他的一个弟兄姐妹，他姐姐吧的女儿结婚了，他没有被邀请。他看了全家人的照片，都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只是里面没有他。那他就非常的伤心，就是说这样子做值得吗？啊，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我们是亲弟兄姐妹，我们五十多年了，但现在就是为了某一个人，以至于说好像把我给这个排挤到外面去，说值得这样做吗？就是这两个极端的一种情况，你让这个大选哈政治立场对你的影响有多深？特别是我们是基督徒，如果你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你发现有一个人他的政治立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那么是在主内的情分，在基督里的合一更重要呢，还是说哦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他选的人跟我不一样，然后就对他非常的敌视？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考验的一年，就是在这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那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时候的我是不是还在跟从耶稣基督呢？这一年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就是门徒也会遇到患难啊。就是这一年大家都不好过，那重要的是就是我们是以什么样的状态从2020走出来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每个人都会遇到患难，你是基督的门徒也不例外，甚至有时候因为你是跟从耶稣的缘故会遭到更多的迫害。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弟兄姐妹，你看我们最重要的不是问这个 why， 而是问 how， 不是问说哎呀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困难，遇到这些患难，而是说 how， 我是如何来反应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患难当中的反应，我是不是能够信靠神，用从神而来的智慧把这个危机变成转机啊？这个时候我不能够跟人见面，但是我可以利用这个网络的缘故，还是跟弟兄姐妹保持联络，然后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读经，来赞美神，来培养我的信心等等，就是看你怎么利用这个时机。而可能比这个 how 更重要的是 what， 就是经过2020之后，我变成了一个怎么样的人，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我是以什么状态走出2020的。那我是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是对神更有信心呢，是对人更有爱心呢，还是我变得说对人怀疑，对神会怀疑，对人就感到说有敌意跟戒心啊？我读一段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8章35到37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呢？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另外要跟大家分析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平行世界这个平行世界真的发生了，就在我们现实的这个社会里面发生。就现代的科技它造就了两个平行世界，那根据所吸收的媒体的内容，那不同的人就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那这就是目前美国社会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因为这个媒体给我们是大量的这个资讯，我们就是有一天有10倍的时间，我们活10辈子都无法吸收所有的资讯，所以人会做这个选择性，根据你一开始的那个喜好，你去点阅这个东西，接着就会有更多的东西来提供你因为这个他们这些YouTube 或者是Facebook 等等这些媒体，他们的里面的这个程式设计是这样子的。那结果就是你越喜欢的东西就出现的越多，结果是有些人他就专门看这一套的新闻另外那些人他就是看另外一套的，结果变得说好像人活在不同的这个世界里面。那我们就问几个问题，就是 2020年的几个主题吧。这个 pandemic is a hoax or not， 这个疫情它是一个骗局还是是真的，这个 mask wearing 是一个 lie 还是 or not， 这戴口罩是骗人的，说这个东西根本没用还是有用呢。那么 election is a fraud or not， 就选举不公正不公正哈，到处作弊，然后我拒绝接受这个结果，还是说选举是公正的没有作弊，那我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就是每个人不一样。这 vaccination is a conspiracy or not， 就是疫苗，这疫苗也会有人有意见，说这是一场阴谋，你打千万不要打，打进去会伤害你的身体，伤害你的 DNA。 那还是说另外有人说，我非常感谢主啊，疫苗居然这么快就研发出来了，只要轮到我有机会的话我就会去打。那么还有就是讲到川普啊， Trump helps the cause of Christianity or not，就说川普总统呢，他帮助了基督教，他给福音派基督徒很多他们想要的东西，帮助了基督教。那还是说刚好相反，他使许多人远离教会，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使基督教在社会上被唾弃，就变得说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你如果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有这一套的看法，另外一个世界的话有另外一套看法。其实这几个问题的话，就是弟兄姐妹你自己去回答，没有人可以给你有标准答案。好比说那第二个问题，戴口罩，戴口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就是你 很简单嘛，你出去的时候你戴不戴口罩，你看到有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希望他是戴着口罩的，这个每个人就是的立场其实是挺清楚的。至于这个 pandemic 这个疫情到底是真实的或者是一个骗局的话，这个其实我不知道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疫情是真实的啊，对我来说是千真万确的一件事情。大家知道我有两个儿子都是医生，那一个就刚好是传染病这个专科的医生，他负责他们医院里面这个防疫的这些工作，也不停地要去看这些 COVID 的这个病人。现在那个医院里面的病床都已经满了，有时候甚至要把一个单人病房里面要放两个人。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外科，然后急诊也是接触到许多的这个有生病的人。他说不但是老人会生病，年轻人也会生病。他说我爸爸，我有一个28岁的男性的病人，已经4个月了，就一直没有好过来，而且情况不断的恶化，所以年轻人也会生病。那还有一个34岁的孕妇这个意外车祸意外，但是她也染上了 COVID 啊，那个紧急解救了那个婴孩，把她剖腹生产出来，但是这个妈妈就生命垂危，就是在这个病情当中的话就很 struggle。就是弟兄姐妹，这些事情是真实在发生的，那我们是需要以一种公正的态度，也是一种关心的态度来面对它。至于其他的事情，选举等等的那个各有各的看法，但是我们就是活在这么一个世界里面，这个是现实的。那要跟大家说的就是，那我可不可以接受两套的说法，就到底有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后现代嘛，后现代的特点就是说都是 relative， 都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就是你说你有理，我说有理，我有理，大家都有理，就是看你怎么说怎么听啊，不一定是有绝对的说法。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的看法呢？我们相信耶稣是真理，是吧？我们也相信事情有真相，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要多说，就是那出自那恶者。就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就 truth 啊，这个无论是希腊文或那个英文的话，它都是一个字，但是我们中文有许多种，就中文很多样化，就是你可以说是真理、真相、真实、说真话，都是 truth 啊。那这些对我们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说就是真理就是真理，真相就是真相，这对我们来说，那其实这个社会上也是这样子，就是科学的发展、宇宙的运行都是遵循绝对的真理。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真理，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也相信一件事情，凡事它都有一个真相的存在。那耶稣是怎么说呢？他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接着同样是约翰福音，到了十四章的时候，刚刚是第八章，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对我们耶稣的门徒来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他是我们跟从的对象。所以不管就是这个媒体所造成的平行世界，你是活在哪一个世界里面，但是如果你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对我们来说，当我从2020年出来的时候，我还是信奉耶稣，我还是有真理的。那弟兄姐妹，就是在告别2020迎接2021的时候，我想就用八个字来跟弟兄姐妹来彼此的劝勉，就是跟从耶稣，研读圣经。我们跟从耶稣走出2020，也跟从耶稣走进2021。那研读圣经，如果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利用这个机会有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保守你，给你有平安，非常感谢赞美主。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把握在2020的最后几天，开始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在神话语的光中结束这一年，也在神话语的光中来开始下面那一年。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是有参加主日学的话，那弟兄姐妹，你应该要继续的参加下去。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也选择一个合适你的班级去参加那一班。如果你是要读诗歌书的话，就是从约伯记诗篇开始读起的话，那我这边的读经班明年一月开始的时候是约伯记跟诗篇，弟兄姐妹也可以在网上来参加。好，这个是对于2020跟2021的一番话，希望能够我们彼此的勉励。那接着我是要借着今天是圣诞主日，从耶稣基督的降生讲起来，切入今天的主题，就是行公义好怜悯。那前言就是神爱世人，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节我们所熟悉的经文，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经文有人说，如果你把圣经总结起来一节经文的话，那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可以把整个圣经的主题跟主角说清楚。主题就是救赎，主角就是耶稣基督。那这里面有个基本真理，大家看了一开始的那句话，神爱世人，就基本真理就是神就是爱。那爱是神的本质，神就是爱，就好像一个纯金一样，无论你怎么去切它、磨它、融化它，你不管是怎么看，它还是金子。那神就是爱，无论你如何的去切割神、分析神，神就是爱。那弟兄姐妹，爱是神的属性，而神爱世人，爱是从神来的。那我们人类最尊贵的地方，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有神的属性。那这个属性当中最大的，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就是我们里面有爱。那一个人他里面如果是有爱的，那这个人就特别的像神。那爱少的人少像神，爱多的人多像神，没有爱的人不像神。那对我们门徒来说，我们门徒就是彰显神的属性，就是基督透过我活出来，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圣经说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而生。那我们问一问，就是你信神信了半天，如果是越信知识越多，越信脾气越大，越信这个傲气越大，但越信的爱心越小，那么说你是长进了还是堕落了？那我圣经知识很多越来越多，但是你爱心越来越少。那么检验灵命的两项指标，弟兄姐妹，一个是爱心，一个才是真理。如果你对人没有爱心，那你的圣经是一知半解，爱心也差，真理也差，就是两样都差的话，坦白的说，你就是一个差劲的基督徒。好比说，我常常听到有人把这个十诫挂在口上，说：“哎呀，这个法院门口为什么没有放这个十诫了？这个教室学生教室的那个墙上为什么不贴十诫啊？”就是讲这些话的人，我倒是有个问题，你把十诫背给我听一遍。 你把十诫从第一诫到十诫，你背一遍给我听一遍，你背得出来的话，我就算你说的有道理。那通常是这个人他自己对圣经一知半解，你叫他连十诫他都背不出来，更何况是整本的律法书啊，创出立民生五本都读透的。但是他要这边讲一些表面上的东西，那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那反而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谦卑他自己，他对神对人越来越有爱心，然后他对真理他是实际上去读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有个更透彻的了解，那么弟兄姐妹，那这个人他是一个爱神的人，是一个像神的人，也能够彰显神的属性。那么真信心的凭据，这里有一节经文，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就是加拉太书5章第6节。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吧。加拉太书5章第6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怎么来分辨真信徒跟假信徒呢？那很简单，弟兄姐妹，就真信徒的心中有爱，他越信主，他的心就越柔和谦卑，待人是越有恩慈怜悯。那假信徒刚好是相反啊，他们假冒为善，刚硬僵化，就好像是法利赛人，耶稣骂法利赛人骂得很凶啊！大家知道，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是最不客气的，也是骂得最凶的。那为什么耶稣会对法利赛人这样子？就是有些罪人犯的罪应该比法利赛人更严重吧？为什么耶稣是特别对法利赛人不客气呢？因为他们假冒为善，因为他们破坏了信神这件事情。他们表面上好像很虔诚，遵守一切这个宗教的规矩，但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他的嘴唇亲近主，心却远离主。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真正信主的人，我们是让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然后一个最大的一个凭据，就是说我们是否有爱心。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好，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是路加福音2章10到12节。就弟兄姐妹，你可以把这个信息把它连在一起啊，就是整个圣经它讲的信息是有连贯性的。前面我们看到神爱世人。这里我们看到福音是关乎万民的，什么意思呢？神的作为是普世性的，他对人类的爱也是普世性的，不分你是黑的、白的、红的、黄的，不管你是什么人种，不管你是哪一国的人，神爱世界上的人。耶稣是为世人而死，只要是信他的人都可以得救。那这个是我们的神，他是普世性的作为。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为我们降生的这个基督，也就是弥赛亚，他是主，然后他才是救主，为你们生了救主。这个救主是谁呢？他就是主基督。这是耶稣基督他的2个身份：第一，他是我们的主，生命的主；第二，因为他做主，我们信服他，他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我们才能够因他的救赎而得救。圣经有说，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是和平的福音。就弟兄姐妹，你要把这件事情合在一起看呢，就是当我们庆祝救主降生的时候，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但是神赐给我们这个独生子到底是什么样？就是一个马槽里的一个小 baby 吗？No，那个只是一个开始。这个小 baby 会长大，他的目标是有一天他会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这些罪人来赎罪。那因为他是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赎罪，我们信他可以得救，那这才成为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礼物。当我们去传扬这样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所传的是什么呢？圣经说，你们所传的叫做和平的福音，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什么意思呢？犹太人、外邦人原来是彼此是敌视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使两下合而归而为一，而是归而为一体之后呢，这个一体也与神和好。换句话说，和平的福音带来我们彼此之间的和睦，也带给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和睦。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传的是真的福音的话，你传的是真福音的话，它必定是和平的福音。就因为基督使人和睦，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真福音它是拆墙的，假福音是造墙的。那真福音使人和睦，假福音使人不和。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那他叫我们传的这个福音是和平的福音。在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佳音说这是关乎万民的，然后我们看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去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所带给世人的是彼此之间的和睦，也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相合。它是基督的这个传的是和平的福音。然后我们看的是基督的赞歌，我读一下它的 前半段。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字，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倒空自己哈。好，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心是怎么回事呢？哦，原来主耶稣基督的心是这样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就是这个字，他把自己倒空了。然后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这里有个关键字，自己卑微。耶稣不但倒空自己，而且做人的时候还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跟我们看到了弟兄姐妹，就是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啊，我们的神是自己卑微的神，他是至高的神，就是没有比神更高的，但他是自己卑微的神。就是为什么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呢？因为谦卑是神的本性，神能够自己卑微，基督到世界上他也是自己卑微。这个就成为就是基督的赞歌，因为他愿意这样子的倒空自己来到人间，来为我们舍身。这个是一切的荣耀颂赞要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如果是跟从基督的人，也是有这样子的特征。那这里我就再 touch 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哈，就是到最后我们就要做一个抉择，是空格或者是耶稣。空格是什么呢？它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政治立场，或者是意识形态来看待别人。那我特别要是在2020这一个极端分裂的这个时代，快就是这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把这个话说清楚一点。就是弟兄姐妹，你是透过什么来看待别人，甚至是看待你的弟兄姐妹？你是透过川普，或者是党派，或者是意识形态，其他的事情来看待别人，或者是透过耶稣来看待别人？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的，你是主的门徒，我也是主的门徒，我们跟从的是为我们上十字架救赎灵魂的耶稣基督。那如果说是这样子哈，如果说讲到耶稣，那我们也不激动。可是我就只说，我就用川普做一个例子好了哈，川普总统。但是讲到川普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激动；讲到耶稣，你没什么感觉；那讲到跟从主，你就的没有兴趣。但是一讲到川普，你就兴趣十足，就马上就很想去听。那如果有人立场跟你不一样哈，就无论你是什么立场了，只要然后你发现这个人立场跟你不一样，你就怒火中烧。那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心里面已经高举某一个人超过耶稣了，说实在的，你是在拜偶像。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赶快的回头，就是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等等可以说是超过主耶稣基督的。 那我们是跟从主的人，就是在这个年底了嘛，我们做一个选择吧。到底是跟从谁？那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明白过来，就我们就跟从耶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透过耶稣来看一切的事情，看个人也好，看政治立场，看意识形态也好，我们就会就是那个结果会是好的。就是你在教会里面even 遇到说政治立场跟你不同的弟兄姐妹，那大家还是弟兄姐妹。但是如果反过来，你是透过某一个人或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来看别人，而不是透过耶稣的话，那你一看到跟你立场不一样的人的话，你就很生气，就很不高兴，就不想跟他做朋友，也不想跟他做弟兄姐妹。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抉择，就是过去的让他过去了，但是这个新的年度的时候要做一个怎么样的抉择。就是我知道我讲这些话的话，有些人立场的关系他会不太高兴，但是 so what，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好这边做相怨的。就是我们是主耶稣，我们堂堂就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堂堂正正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为什么要受制于说这个社会的潮流等等？我们是可以就是堂堂正正大大方方的，我们跟从耶稣，那个就是我们的选择。就是别人不高兴的话 so what、弟兄姐妹，就我们从这里再来看进入这个主题，我稍微复习一下，就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行神同行。我们再来看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就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好，这也是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义跟公义哈。这个义的话，就是英文的话，它翻成是 righteousness， 公义的话翻成 justice， 就这两个就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字眼啊，他们是完全相关的啊。稍微解释一下，就义的话，就从神来说，就是义就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这你常常看到这个这句话啊，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这个就是义啊。那从人来说呢，就是人放在心里面道德律，神把他的属性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天生的就会看到说有些事，哦，这件事情这样子是对的，那件事情很不应该了，就是不是你的东西你不应该去拿，那些幼小的人你不应该去欺负他等等，就神会把这个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公义是什么呢？公义它比较是说那个实行的方面，就从神来说，公义就是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从人来说的话，就是你把一个人所当得的给他，这个是圣经上的教导，就是而且是圣经反复的提，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经文就说，就是对那些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弱势群体，你要把他所当得的给他，好比说孤儿寡妇穷人寄居者等等，这个是义跟公义。到底这个它有多大的这个重要性呢？我给大家看节经文，这出自于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讲到说，讲到将来有一天基督再来，这个旧的世界要过去，新的世界要来临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好奇，神的新天新地来临那是何等的美好。我很想知道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圣经就说，我现在告诉你，在新天新地里面是有什么东西，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原来是新天新地里面有一样东西，那个就是义，神的义，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一切的事情都是按照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去行，那个是新天新地。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义或者说公义的 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就到我们这最美好的时刻来临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那个世界里面所存在的那个东西叫做义，就是它的重要性就是到达这种程度。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次给弟兄姐妹看到的这一节经文啊，就是耶稣对这件事情的澄清。因为当时最虔诚的宗教徒，他们的名字叫做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啊，但是他们也是接受就是耶稣责备的最厉害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呢？ 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但那个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大家注意，耶稣讲了两次更重的，所以这里有个轻重之比啊。耶稣说有轻的，有重的，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下面还有一句，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就是那小的不能再小的那个小飞虫啊，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骆驼就是当时在巴勒斯坦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看到最大的陆地上的动物就是骆驼了。你看耶稣的讲话，三对三，三个轻的对三个重的，就是薄荷、茴香、芹菜对公义、怜悯、信实，有三个萌虫对三只骆驼。那公义、怜悯对人，但信实是对神，就是最更重的事情嘛。公义、怜悯、信实，就是你对人是行公义、好怜悯，但是信实弟兄姐妹是对神的，你对主耶和华是不是忠诚信实，对主忠心啊？那我们读旧约的人，你就知道你读的旧约里面在讲什么。这整本的历史书讲一件事情，就是对神不信实，就神的子民偏离了神，他们去拜迦南的各样的这个偶像，而离弃了主耶和华，就是他们对神不信实，他们用圣经的话来说，就行这个属灵的邪淫。就是他们不是只敬拜独一的真神，但是你读到先知书的时候，你去看看先知书讲什么，先知书就是讲说不公义、不怜悯，就变得是神派遣他的仆人来责备这些以色列人，你们为什么欺负孤儿寡妇，为什么在你们这里没有对你们的同胞显出公义和怜悯来。那这是旧约里面这两大主题，在历史书讲的是他们的不信实，在先知书不公义不怜悯。所以耶稣这里就说，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那至于说你们把十分之一进行到薄荷、茴香、芹菜等等的话，那如果你们更重的事情有做的话，当然是很好，但是你们做小的忘了大的，耶稣就说，这个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那我们来看一看耶稣为什么对他们责备这么重呢？他责备他们为你们这假冒为善、瞎眼领路、轻重不分的法利赛人，就是更重的事情。更重的事情在神这里是定下来的，就是公义、怜悯跟信实，这也是说这圣经里面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行公义、好怜悯，对神要信实。那较轻的事情就是薄荷、茴香跟芹菜。那这里面你也可以填空，就是相对供应、怜悯、信实而言，你要把什么这个萌虫把它填进去呢？你可以说填一些我们所现在所高举的一些东西。我这里可能要 touch 到一些人，如果得罪的话请大家都包涵，但是，我还是说吧。如果说你是，你所提倡的是反堕胎、反同性恋，学校可以祷告，法院可以摆放十诫，那疫情当中可以聚会，那就是可以，这些都是值得去提倡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同时也做到公义、怜悯、信实的话，那就很好。否则的话，如果你只是把这些，就是不管你填什么东西进去了，那耶稣他最后还是拿出公义、怜悯、信实来回答你。如果说不去做公义、怜悯、信实，只是你这边你那个填空填什么都随便你，你得到是同样的答案，是假冒为善的人，你要这个要那个，但那更重的供应、怜悯、信实却不去行，萌虫你滤出来，骆驼你倒吞下去。那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读经的人跟从主的人，我们这时候所要做的一个区分在这里。再读一下我上次所分享的一个短文，我写的就是耶稣又滤出萌虫吞下骆驼这个极端的比喻来指责那些假冒为善、轻重不分的宗教徒。那法利赛人，他们将十分之一进行到薄荷、茴香、芹菜这么细微，但却不去行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那耶稣怎么呢？耶稣又责备他们只看到萌虫却不看到骆驼，注意很小的，忽略很大的，似乎很虔诚，其实是假的。那谁是吞下骆驼的人呢？上次我们有看到先知以赛亚的责备，在他的那个时代，说以色列人他们欺负孤儿寡妇、压榨穷人， 安息日呢却照样进入圣殿去祈祷去献祭。那神怎么说呢？神就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来践踏我的院宇。在耶稣和使徒的时代呢，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刚看到，就是法利赛人嘛，他把薄荷茴香芹菜奉献到十分之一，但是他们却不行公义，不好怜悯。那耶稣就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瞎眼领路。就是同样的，就是如果是这种轻重不分的话，就耶稣就是这句话，就是你们律出蒙虫，吞下骆驼。那我们的时代，就我们基督徒里面有没有是吞下蒙虫的人？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个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把这个行公义这件事情分析到最细微的地步的话，就是实用的地步，其实不是细微地步，是实用的地步的时候，那我最近听年轻人讲了一句话，叫做颜值即正义。什么意思呢？你这个人长得好看的话，那不管怎么你都是对的，你这个人长得丑的话，你无论说什么你都是错的，就是颜值即正义啊。如果说因为一个人的长得好看与否，那么就是对错就分出来，说看这个人长得这么丑，一看就讨厌，他讲什么都是错的。那么财富即正义嘛，那这个社会上也是一样，这个有钱人他有钱人嘛，他一定是对的，那个穷人总是错的。那 social status 社会地位，他是一个高官，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那么那个无知识的小民他就总是错的了。那这还种族，黑人、白人、黄人、红人。会不会是因为说他是某一种种族的话，那么他对的成分就比较大一点，那是另外一种皮肤颜色不一样的人，他就错的机会就比较多一点。会不会种族即正义？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就其实不只是美国，就还有一个就 identity， 就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即正义。哦，他的立场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一边的人不管怎么样都是对的，就算他说错了也是对的，他做错了也是对的。但如果呢身份认同是跑到另外那边去了，他是对方的人，那他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他做什么都是错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种还是不是正义啊？你记得上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律法书里面讲的，就是说你们判断人的时候要按着公义审判，不管他是穷人或者富人，你不要因为他是穷人就去偏袒他，也不要因为他是富人就去偏袒他，你们只当按着公义审判人，是就是，对就对就对，就是有一个绝对的正义在那里。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能够克服这些使我们偏颇的这些因素，无论是颜值、财富、社会地位、种族或身份认同等等，我们还可以在神面前说存一个公义的心，我们的口袋里面没有两样的砝码，我们没有这些不公道的天平，我们还能够对不管你是什么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做到了耶稣所说的一件事，就是你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弟兄姐妹，如果这个好行为只是修桥补路，这边发救济品的话，那个佛教徒也会做，那个回教徒也会做，这个不信主的世俗的人，这些 atheist 这些无神论者的人，他们也会做这些慈善工作。但是你如果能够说不让这些偏颇的因素影响你，你能够去行公义，去好怜悯的时候，那这就在这个社会上变得非常非常的特殊。那这个时候就有光照出来，照在世人的面前，人家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我可能再讲个五分钟我就停下来了，因为等一下还有午堂。这好怜悯我先把它进去，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从这个旧约跟新约两个地方，我们先看看旧约，再看看那个新约哈。先是这个旧约里面的有个律法，这是恩典的律法，但是我要借着一个新约的事件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件大家都听过，就是那个时候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了麦穗来吃，就是他们走经过别人的麦田，有人问说那个麦穗能不能掐来吃，就是你饿的时候什么都能吃啊，那个东西是谷子，只不过它是生的而已，但是那个是别人的田地，他们走过去饿了就掐来这个吃，说哦你这样不可以啊，那是别人的地，你这样是偷别人东西啊。 No， 他们完全是按照神的律法。为什么呢？在申命记23章24到25节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怎么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 吃饱了葡萄，可以随意吃，吃到你肚子饱，但是你不可以装在器皿中。哦，我把它摘了2大袋带回去。No，你肚子饿，你可以去吃，但是那是别人的庄稼，你不可以去收割。那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稼，就比方说它已经结穗子了，可以了，就已经站起来了。那你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以用镰刀收割。你不可以带个镰刀到人家说，如果全部割下来带走。但是你因为那是别人的，但是你饿了，你even 是别人的，你也可以吃。当然你说弟兄姐妹，你看到这里面的行公义跟好怜悯的因素没有？行公义哈，就是那是属于别人的，你不可以把它装在器皿当中，你不可以用镰刀去割取。但是好怜悯，你肚子饿了也可以吃，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赏赐给你们的田地。就算是种在别人家里面的，肚子饿的人可以去吃。大家去读那个路德记那个故事，那个十岁记哈，就大家就知道那个故事了哈。好，所以这是恩典的律法，但是这个恩典的律法它所表现出来的是神的一个属性。大家特别要注意到，这利未记19章里面有不断的有个字眼出现，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9到10节，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这里出现了穷人跟寄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什么意思呢？就神是有怜悯的神，你让这些穷人跟寄居的吃你田地里面的这些收成的时候，你彰显出神的属性来。神有怜悯，你让他们吃，你也有怜悯，你彰显出神的属性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圣经是这么说的。然后再更清楚的哈，出埃及记啊，就是我是有恩惠的，什么意思呢？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当当头哈，必在日落以前归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件衣服嘛，穷到这个地步做当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就圣经一再的说到说，这是因为这是神的属性，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因此他要我们有恩典、有怜悯。但是在申命记里面，还另外就讲到一个更贴身的，就是对以色列人说更切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哦，你们不但说这样子做是彰显出神的属性呢，你还要记得一件事情啊，你当初就跟他一样，然后神怎么恩待了你，你现在要把这个恩典也分给别人去分享。哦，你在田里收割庄稼，若妄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啊。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你，就是你给别人的时候，神会赐福你，他会更给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就这些名字不断的出现，寄居的跟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什么呢？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当初你也是这样子的可怜人，你的神拯救了你，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要推己及人。那这些是我们看到说，哦，旧约的律法原来是这么的有恩典、有怜悯、有公义。到了新约里面啊，那个道理讲得更透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跟第7节这样说啊，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对于那个骄傲的哥林多人啊，保罗说这句话，就是你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地方，你有什么东西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哎，这个我们问问自己的话，的确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的这一切的供给是来自于神的。你那个得到工作的机会，拿到薪水，甚至说你这个得货财的力量，你的有聪明智慧等等，就是我们到底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那如果这领受的话，会使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就不是那么骄傲了，就是我们会谦卑下来。哦，我也是得到神好处的人。那这样子，我把神的好处分给别人的话，这乃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再讲完这里吧，哈，就是好怜悯在新约哈。那这里面就讲到，我每次读福音的时候，这说的时候，这一段对我来说，我特别的是有感动。就是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五节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什么意思呢？就耶稣在利未，利未你知道，利未就是那个税吏马太哈，在他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起坐席啊，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那个法利赛人不跟随耶稣，但是这些税吏罪人很多了，他们跟随耶稣。好，在马太福音讲同样的事情，讲的比较细节一点。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了，哦，你们在讲这件事情，就说啊，下面的话大家都记得：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记着说哈，大家注意，就是怜悯连续哈。经上记着说，神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弟兄姐妹这些人这些税吏跟罪人，他们是社会上的边缘人，是被人所排挤的。他们是习惯性的是遭人白眼，他们对自己的渺小不被人尊重，还有他们对偶尔别人对他们一点点的友善，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敏感。那当你对他友善的时候，他也是特别的感激。所以当耶稣能够说愿意跟他们一起吃饭，因为别的人又说，哦，这些人我们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不要跟他们一起，更不要提说一起吃饭了。耶稣还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那这样的人感激耶稣，他们也跟从耶稣。就是当神的怜悯流露出来的时候，人以一个感激的心去接受，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珍惜到我们的主他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从内心反映出来愿意跟从耶稣。那弟兄姐妹，好怜悯，怜悯是神的属性，那好怜悯是跟从人的一种特性。我跟从神啊，对不起啊，师母在旁边，我有时候常常口误，跟从神跟从主的一种特性我想我早堂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耶稣，在这个圣诞的主日，我们把颂赞荣耀感恩尊贵一切都归给你。感谢主，你爱我们，你取了人的样子来到人间，又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价，叫我们一信主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主耶稣荣耀的光辉照耀我们的心，给我们心中有力量，使我们的眼睛也明亮，跟着主走出2020，也走进2021。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